部总统周四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这项关税旨在遏制中国对美国科技的盗窃，可能会引发北京的报复。
国会众议院周四投票通过了1.3万亿美元政府开支预算，国会参议院也将赶在周五临时拨款法案截止日期之前进行表决。
美国官员承认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保护美国选举不再遭受俄罗斯的网络威胁。3月2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总统在3月22号星期四签署了中国经济侵略备忘录，计划对中国科技产品实施价值500亿美元的关税，而且限制某些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详细情况。
是的，林森啊，我们知道呢，这个3月22号星期四的中午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外交厅啊签署了这个备忘录，叫做《中国经济侵略的备忘录》。那么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也提到是说要启动对中国总值达500亿美元的这个科技产品来征收关税。那么川普总统去年所发表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也把经济安全列在国家安全当中，并且将中国列为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所以呢，看得出来这次对中国的出手也是出于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考量。那么对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后呢，川普总统就责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要在15天之内对于哪一些中国的这个科技产品要实施这个关税啊，提出这个名单。那么呢，美国财政部将会在60天之后来公布哪一些公司将会被限制来投资美国的某一些敏感的科技产业。那么在今天早上呢，白宫的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幕僚艾森斯坦，还有白宫贸易与经济政策主任纳瓦罗呢，向那个白宫记者简报即将出台这个政策的内容。那么在当中呢，艾森斯坦是表示说，中国多年来是以不公平的方式来规定美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后必须要合资，并且呢也导致美国的企业被迫要交出自己的知识产权还有技术，导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变成了弱势。然后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有一个资深官员也说，这个所谓的500亿美元呢将是所谓的贸易救济措施，因为这笔钱正是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公平贸易而损失的钱。那么在这个签署的备忘录的仪式上呢，川普总统就提到了他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Over a fairly short period of time, 60,000 factories in our country closed, shuttered, gone.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失去了60,000多个工厂，他们关门、倒闭、迁往别处。我们至少失去了600,000个岗位。现在这些工厂和工作正在返回美国，比如克莱斯勒和富士康。还有很多其他公司都想回到美国，但是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我把他们看作朋友，我非常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关系很好，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帮了我们很多，我说的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和中国间存在近504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要看你如何计算，也有人说是3750亿美元，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这个逆差，但是不管你从什么角度看，这都是历史上任何国家间最大的贸易逆差，这完全是失控了。
Many different ways of looking at it, but any way you look at it, it is the largest deficit of any country in the history of our world. It's out of control.
是的，那我们刚看到川普总统今天在签署备忘录的仪式上呢，就提到说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太大了，导致他必须要出手实施这样严厉的措施。那么这个到底这个措施的内容包括哪一些项目呢？美国之音带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看到呢，第一个就是川普总统他将会提议并且向公众寻求意见，对中国不公平的产业政策协助生产的商品来课征25%的额外关税。那么当然 大家就很好奇，并且也很关注，是哪一些中国的商品会被课征高达25%的关税呢？这个川普总统的备忘录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被课征的产业范围将包括航太、资讯技术以及机械产业。那么此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透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机制来对抗中国歧视性的技术许可证的做法。那么这个贸易代表也会在15天之后提出一个明确的名单，是哪一些商品会受到这样的关税。那此外呢，财政部也将跟美国的其他各部会合作，在提出对中国投资美国敏感技术的限制，尤其是跟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有军事安全相关的一些产业。那么财政部的在60天之后也将会提出名单，有哪一些中国公司可能自己本身或者是利用一些美国的公司借壳上市来投资这些美国重要的科技产业。那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在这个签署备忘录的仪式上，美国这个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这个军火公司呢的这个执行官也在现场，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军事方面决定也会是这个中国公司没有办法来投资的一个范围。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川普总统也提到了在这个与习近平主席讨论要如何来减低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I've been speaking with the highest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我已经在和中国最高层代表们商谈，其中包括习近平主席。我要求他们立即将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占到了总量的25%甚至更多。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
To maybe something even more than that, but we have to do that.
是的，那么在今天早上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贸易与经济政策主任纳瓦罗也特别强调，他提出一个数据，他说呢，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达了300多亿美元，而每1亿美元就是等于6000个工作岗位。那么因此呢，这几年来总共为中国增加了200万个工作岗位，而相比之下，美国则是损失了200多万个工作岗位。因此他特别提到了2015年由李克强所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当中呢，是提到说中国希望能取得的一些产业方面的成就，包括在人工智慧、机械化、量子电脑等等都要跟美国来产生竞争。那么纳瓦罗说呢，这些涉及到美国的国家跟军事安全，绝对不能够让中国领先。那么同时呢，最后这个有一位白宫资深官员也提到说，到底是哪一些中国的产业会受到限制以及关税的惩罚，他就直接提了，他说在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当中所提到的产业都会是被优先考虑被纳入名单的对象。林森，
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宣布对中国征收惩罚性的关税，导致纽约股市大跌。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方斌，
好的。星期四，这个川普总统宣布要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巨额关税之后呢，投资人立刻闻到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的硝烟，再度担忧经济增长呢将会被削弱。纽约股市三大指数呢是一起暴跌，跌幅呢均超过了2%。那么4点钟收盘的时候，道指下跌了722点，跌幅达到了将近3%，收在了23960点，跌破了24000点。标普500指数呢是下跌了 2.5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 2.43%。与此同时，受到川普宣布的影响，今天纽约股市当中的中国类的高科技股呢受到的重创是更为严重。阿里巴巴跌了 5.48%，微博跌了 7%， 百度跌了 5.57%， 而腾讯科技是跌了超过 10%。 川普总统在今天中午做出宣布之前呢，市场已经知道这一消息，上午呢道指最多的时候跌了不到500点。那么川普宣布了决定之后，股市呢还略有回升，但是到了下午3点之后，三大指数再度一起下探。那么美国国会知识产权委员会表示说，美国将对1300多个中国产品线包括100多个大类征收关税， 以产生500亿美元的收入解决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呢，这些产品包括了从中国进口的鞋子、服装到电子产品。时报还说，对于中国的惩罚性关税的影响力将会比之前川普所宣布的钢铝征收关税的影响力要大得多，而且更集中，因为它也将对美国的消费者产生更大的影响，他们是中国进口商品的大量的购买者。另外呢，市场观察报说，白宫与中国在不公平贸易行为上的摊牌实际上是一场有关未来的战斗。川普政府的官员表示，他们希望阻止中国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先进的无线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领域呢占据领先的技术。预计呢，川普的这一宣布将针对未来几年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一些敏感技术。白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市场观察说，如果中国支配未来的技术，美国将没有未来。市场观察报还说，白宫正在为跟中国谈判找到解决办法而敞开大门，但中国已经发誓呢要进行报复。一位分析人士说，我们认为双方仍然打算进行谈判，并且呢很可能避免全面贸易战，然而要避免贸易战呢取决于双方。报道认为，中国不可能在华盛顿或世界各地获得太多的同情。这一次呢，跟之前欧洲和北美反对美国征收钢铁关税的情况是不同的。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宣布对进口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要施加新的关税，此举引发北京强硬的回应。中国商务部22号发表声明，强调中方必将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予以反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周三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中国有国家领导的通过强迫、施压以及窃取的方式获得美国技术与知识产权这种扭曲市场的行为展开了301调查。川普总统将宣布的内容就是他基于此项调查决定采取的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白宫签署了备忘录，将对来自中国的部分产品每年征收可能高达600亿美元的关税，惩罚中国在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15天内公布具体的商品清单。据称，美国的关税措施将针对100个类别的中国商品。与此同时，中国表示将采取坚决和必要的应对措施，维护自身的权益。那么，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大增。美中双方的贸易措施一旦实施，将会给对方的哪些领域构成影响？邀请我的同事记者林峰来做详细的介绍。欢迎林峰。
好的。
我们知道美国现在还是没有公布这个具体的制裁的这个清单了，川普总统只是签署了一个备忘录。
对。
那么贸易代表和美国的商务部都还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
对。
根据你的了解，你觉得可能是对中国的哪些商品要来增加关税？
对，那个根据这个这次这个贸易措施是根据美国的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来实施来完成的。那么就是说，刚才说到今天的新闻就说到了说川普总统是签署这个备忘录，等于是启动了，等于是在这个一系列程序中又做出了下面又走了一步。接下来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就要根据这个301条在15天内然后公布一个初步的一个商品清单。那么在此之后呢，这个还要给一定的时间让公众进行这个发表意见，也可能在这个清单基础之上删减一些商品，也可能在这个清单之上再增补一些新的商品。那么这最终再公布一个最终的一个清单。那么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天发表的这个一个书面声明，就是说他提到了几个领域，一个是这个航空，还有一个是信息通讯技术领域，还有一个是机械领域，这三个领域。但是实际上根据这个媒体的广泛猜测，就是说 这次美国的这个贸易行为呢，是主要要针对这个中国在这个不久，就是2015年中国公布的一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纲领里面提到的一些高技术产品。那我就点其中的几项，那包括这个航空航天设备、那个纳米材料、机器人、自动化，还有 3D 打印、新能源等等，那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清单。但是呢，就是还有很多这个业内人士也在估计，那个这个清单呢，如果要是一定要达到的这个今天说的这个6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价值，所以光有这些产品可能还不足以达到这个600亿美元的这个价值。那还要追加其他的一些主要来自中国的这个商品，那就可能包括这个服装啊、鞋帽、纺织品，还有消费，特别是消费电子产品，比如说我们经常使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那个苹果手机啊等等，这些都来自中国的这些商品，这些来自中国的商品。那这就是可能美国要整个公布的这么一个大概100个种类的这个中国商品，大概会涉及到这些领域。
中国方面已经表示了，就是说中国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美国一些媒体啊也报道说，中国也在制定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制的清单。那么你觉得中国应该在哪些领域会来实现这种反制？
实际上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昨天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就回答相关的问题时候呢，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谈到了几个产品啊，一个是这个波音飞机，还有包括那个大豆、棉花，还有其他的这个农产品。那这肯定是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最多的这个商品。那最主要的那个买家就是这个波音飞机，因为中国是最大的那个买家。还有就是中国也是美国大豆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进口国。那《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中国会出台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一个报复、反报复的一个清单。那主要就是针对这个，他说主要针对这个农业州，就是特别是这个川普总统在2016年那个大选中赢得的这个农业州。比如说，就是他提到三类产品，一个是大豆，这个大豆是肯定是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一个大豆，一个是高粱，还有一个就是猪肉，生猪。那就是说他具体来提到，就是说在2016年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那个10个大豆和猪肉生产规模最大州，这个、川普总统是拿下了8个。那高粱的话有10个里边是拿下了7个。那么还注意到有一些统计啊，就是说中国在，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商品或者是服务方面有几大领域，这些领域都有可能成为这个中国反制的这个目标。那这也包括这个，就是说这个大宗商品啊，包括像美国的这个旅游业啊，还有就是说食品，还有这个饲料业，还有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就是汽车和汽车的零部件，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这个中国反制的这些领域。对，
为什么美国不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框架当中和中国来解决这个贸易争端？那么美中之间现在大家都担心可能要爆发一场贸易战了，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我今天川普总统在签这个备忘录的时候，就有一个记者会啊，就是说，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是通过世贸组织解决这个美国跟中国这个贸易纠纷是已经不奏效了。他认为这个世贸组织这个争端解决机制太过冗长，而且没什么效果，跟中国也谈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当然，我们注意到，就是说这次美国仍然是没有完全放弃世贸组织，仍然就要提起在世贸组织提起一项诉讼。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中国方面它出台的这个反制措施是比较有针对性，而力求呢把这个贸易争端是这个所谓的贸易战限制在一定的规模之内，而不要引起一场全面的贸易战。所以我想就是说，还是希望双方都表示不想看到这个贸易战，都希望能够解决实质上的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也要拭目以待。
好的，非常感谢我的同事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
川普总统宣布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美国商务部长星期四上午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接受议员的质询。有关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介绍。 一华。好的，平章，美国政府近来在贸易领域一系列的举措可以说是将苗头都对准了中国。那么刚刚在稍早的连线和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总统川普在稍早是签署了中国经济侵略备忘录，将对这个中国一系列的进口商品的征收关税，以惩罚中国在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以及在这个商业秘密的行为的这个窃盗行为。那么我们也同时也还记得，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总统川普呢是曾经宣布了将对于这个钢铁制品的进口呢全面征收25%的关税，与此同时也对铝制品的征收10%的关税。那么对此呢，这个美国这个政府一系列在商业领域采取的这种关税的做法呢，也引发了国会相方面相当多的这个质询的这个声音。那么今天上午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呢是特地出席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接受议员的质询和询问。不过议员呢对于总统川普做出的决定都认为保持了比较正面的态度，认为总统川普的这个决定呢将会保护美国有关的这个产业，对美国有关的产业做出了必要的保护。那么可以感觉得出来，目前美国国会呢似乎弥漫了一股对于中国在各项领域的行为，包括商业、经济、军事、人权和各领域的这种全面的一种比较防备的心态和这个态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听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布雷德众议员他在今天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我也想谈谈301条款关税的潜在影响。我们都对中国政府感到相当的挫折。中国政府公然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以越来越狡猾的方式和其他途径获取我们最好的技术。我们需要正确的补救方案。我们的做法不能伤害美国中小企业中的美国工人家庭。我们不希望因为中国的不当行为而惩罚到美国人民。我敦促美国行政当局提供一个机会，征询各界意见，以便适当评估关税政策的效力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此举能让我们的政策准确地打击我们的目标，也就是中国，而非依赖我们保护他们的美国人民。
虽然国会当中呢也有声音担心，表示这样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决定呢，是否有可能会引发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甚至引发全球在贸易当中的这种关税的战争。不过呢，议员对于美中之间不平等的贸易行为呢，的确呢是认为政府必须要做出反击的动作。那么除此之外呢，首席民主党议员尼尔呢，他甚至在今天听证会上也谈到了，美国呢这个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的钢铁产能是只有刚刚超过1亿吨，那么与美国是大致相同的。不过在18年后的今天呢，中国的产能呢已经是12亿吨，是美国的10倍，总和呢甚至是超过了这个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这个产能的总和。那么议员同时批评中国的做法可以说是破坏了国际市场的价格，因此呢美国必须要做出反应。那么对此呢，罗斯部长是表示全面的认同。我们接下来听听罗斯部长在今天的听证会上的回应和说法。
Tariff actions taken by the president.
总统川普采取征收关税的行动，对保护美国钢铝产业至关重要。这将反击那些伤害我们国内产业的进口品。我们受到的威胁已经到了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程度。中国一个月生产的钢铁量是我们一年的产量，这完全不符合比例。他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如此主宰全球的钢铁生产。因此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的做法也说明了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不是只针对中国，也包括了其他34个国家。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呢，在许多的议题上呢，可以说是和总统川普呢是抱持着相左的意见和态度。不过呢，今天呢他在参议院全体院会上发言的时候呢，是罕见的称赞了总统川普这个宣布对中国实施关税的这个决定，认为呢总统川普是做出了正确的事情。他也表示说，美国的历任总统呢都没有正视和解决有关的问题，而总统川普今天是做了对的事。紧张。 一华，我们知道除了贸易的问题之外啊，美国政府的预算是即将在星期五的午夜到期，众议院在稍早已经通过了预算法案，那么参议院目前的情况如何？美国政府这次是否能够避免再次发生关门危机呢？
是的，这个我们刚刚所听，刚您所说的这个是完全正确的事情啊。这个今天上午呢，这个众议院方面呢是通过了一个1.3万亿美元的这个开支法案，那么事实上呢，支撑目前美国政府运作的这个法案呢，是一个已经是美国国会通过的第五个短期拨款法案，因此呢，国会目前呢是没有希望能够再通过另外一个这个短期的拨款法案支撑政府运作，而是希望能够正式的顺利通过一个2018年的开支法案，使得美国的政府运作能够顺利的维持到9月30号。而同时呢，美国国会正在讨论的是2019年财政年度的这个开支的预算案。那么今天呢上午呢，这个开支预算案呢是以256票对167票顺利的轻松通过了众议院。那么一共呢当中却还是有90位的共和党议员表示反对，以及77位的民主党议员也是表示了反对。那么这些议员表示反对的主要的原因是担心这样的开支法案可能会大幅的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同时呢也有声音批评这项法案呢的通过这个草拟的过程呢是完全缺乏的透明度，因此呢这个而且国会议员方面呢并没有充足的时间来经过审核和这个检视。就像这个开支法案事实上是由两党的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两党的领袖共同达成的一项协议，包括了这个麦康奈尔还有保罗瑞安，以及这个在少数党领袖方面呢则是也有这个舒默还有这个佩洛西他们共同达成的一项协议。那么协议呢这个草拟的法案的版本呢是在星期三晚间才出炉的，那么星期四众议院方面就进行了表决，许多议员其实根本还没有时间来审核这个高达了2232页的这个法案预算法案，因此呢许多议员也是表示了这个批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许多的瑕疵。那么不过对此呢这个民主党方面呢则是大力的赞扬，认为这是两党协商出来最好的一个成果。那么今天稍早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来讨论这项法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舒默参议员他怎么说。
So, we burned the midnight oil and ended up with a bill that is really...
我们连日来挑灯夜战，终于推出了这项对美国人民有利的预算案。我们民主党人对于能达成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目标感到高兴。基础设施、教育、解决阿片问题补助款等许多项目都包含其中。这项法案将那些挣扎在生活边缘的美国人民放在第一位。
And those struggling to get there first. This spending agreement.
这项开支协议将过去一年来的混乱以一个盛大的成果做结尾，同时也标志了美国政府对于中产阶级美国人民的最大投资。这真的扭转了许多人的命运。许多美国民众对于他们的未来感到担心，他们原本担心向上爬的梯子被搬走了，基础设施、科学研究等继续发展的机会没有了，但现在这些都回来了，并且将一直保持下去。因此这项协议刚刚在众议院获得大多数的支持通过，我有信心协议也将在参议院以足够的票数通过。
是的，舒默议员呢是表示了对于这项法案能够在参议院顺利的通过保持着相当正面的态度。那么这项法案呢其实包括了国防资金6950亿美元，以及非防务性的支出呢是5910亿美元，其中还包括了这个海外应急运作的这个支出呢共计是780亿美元。那么这些这个预算的部分呢是不计入法定的预算的上限。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国会上个月呢是在这个国防开支法案呢是在通过当中呢是大幅了增加了2018年和2019年在军事还有非军事领域的这个开支的这个预算上限，因此呢，国会方面呢，目前对于这项法案是抱持着非常乐观的态度，能够顺利的通过。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这项就像您刚所提到的这个法案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期限呢，是在星期五的午夜之前，因此参议院呢最快预计在今天晚上就能够进行表决，不过最迟呢也必须要在星期五，也就是明天来就这项法案来进行表决。有关的情况我们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以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众议院周四投票通过了1.3万亿美元政府开支预算，参议院也将赶在周五临时拨款法案截止日期之前进行表决。川普总统和前副总统拜登相互攻击，打起了口水战。拜登在川普竞选期间曾经批评川普总统道德败坏。美国官员承认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保护美国选举不再遭受俄罗斯的网络威胁。
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总统在3月22号签署了中国经济侵略备忘录，对中国科技产品实施高关税，并且限制某些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川普总统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引发对于贸易战的担忧，纽约股市今日再次出现动荡。川普总统针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施加新关税的决定引发北京强硬回应，中国商务部22日发布声明，强调中方必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予以反制。
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警方表示，多起爆炸的嫌疑人在自杀之前录了一段25分钟长的手机视频。
嫌疑人马克·康迪特在视频中解释如何制造了6个炸弹，然而奥斯汀警长布莱恩·曼利并没有透露康迪特视频的细节内容。
I know everybody is interested in a motive and understanding why.
我知道大家都希望了解动机，我们永远无法给这些行为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视频中他没有提及恐怖主义，没有提及仇恨，这是个有问题的年轻男子，谈他个人生活的挑战导致他走到了这一步。
警方警告说，尽管康迪特已经死亡，城市里可能还藏有更多的炸弹。警方认为康迪特是奥斯汀6起爆炸的制造者，爆炸在过去的3个星期导致2人死亡，5人严重受伤。调查人员仍在调查他是否单独作案。康迪特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十分悲伤与心碎，并表示会为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和马克的灵魂祈祷。
美国星期四宣布对一名法国化学武器专家和一个乌兹别克战斗组织实施制裁，称他们在叙利亚内战中支持恐怖分子。美国国务院宣布，被称为伊斯兰国高级化学武器专家的乔·阿斯珀曼以及乌兹别克武装组织伊玛目布哈里军是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分子。这一措施将冻结他们可能在美国存有的任何资产，并禁止美国人和他们有任何交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向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发表告别讲话。 一星期前，川普总统通过推特宣布撤销蒂勒森国务卿职务。蒂勒森在被解职的当天发表了声明，几乎没有提及川普总统，而是赞扬国务院那些为外交而不懈努力的工作官员。蒂勒森被撤职前的几个月里与川普有过冲突。蒂勒森说他希望国务院的员工继续相互尊重。我们来听听蒂勒森是怎么说的。
最后，我希望你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能对他人做一个善举。华盛顿这个城市可以是一个很卑鄙的地方。但是你们不必选择参与其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被如何对待，希望如何对待他人。
美国总统川普和前副总统拜登最近互相攻击，打起了校园约架式的口水战。拜登上周再次抨击川普对女性有不当的言行，并说如果我们在高中的话，我会把他拉到体育馆的后面痛打一顿。川普周四对拜登予以回击，在推特上写道，疯狂的乔拜登想表现出硬汉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不论是体力还是智力都很虚弱。
美国官员承认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保护美国选举不再遭受俄罗斯的网络威胁。
2018年11月即将进行的中期选举将决定哪个党派将控制国会两院，距选举只有短短几个月。然而美国仍然急需保护选民名单和其他选举基建不受外国干预的努力。
我们认为威胁程度仍然很高，我们必须保持警觉。在中期选举之前，我们的政府各个层面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俄
罗斯方面的行为并没有被控制，也没有被制止。
议员们也这样认为。
问题非常紧迫，如果我们明天就开始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也来不及为2018和2020年的选举拯救系统。
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确保我们的选举登记和投票系统，确保我们的投票机有备用的纸质选票。
联邦调查人员报告说，2016年外国网络袭击针对美国21个州的选举系统展开攻击，侵入了其中至少一个。美国官员说，袭击并没有真正改变投票数字，但是这种袭击今后会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
我们面临着技术缺陷，不仅是选举基础设施，一些州和地方政府的系统也有技术缺陷，这将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大幅投资。
其中的一个挑战是联邦当局与50个州政府之间关于网络安全的信息共享与合作，一些人认为系统分散是一个优势。
各州和地方政府对于选举的自主权是打击网络袭击的最好资产。
一些州对于跟华盛顿合作持保留态度。
我们提供的服务是自愿性的，并不是所有的选举官员都会接受我们的帮助。
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都要求川普政府采取更多举措。
我听你的作证，并没有听出有必须处理这个问题的紧迫感。
我们需要总统承认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并领导整个社会加强我们的防御，防范俄罗斯恶意的干预。但事实是，我们的总统在祝贺普京，在他那个提前安排好的选举里获胜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选举安全的议题。我认为这非常令人不安。
本月早些时候，川普政府宣布对于好几个被指控对美国进行网络袭击的俄罗斯实体进行制裁，并表示未来会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全美多地民众将于本周六参加为生命而游行的活动，抗议枪支暴力，表达对加紧控枪立法的诉求。今天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60%的民众对游行表示支持，但也有60%的受访者认为游行难以取得效果。下面我们就请记者卡拉来介绍有关的详情。卡拉，
厅长你好，在这个周六首都华盛顿特区呢将会进行一个呼吁控枪的游行活动，那么组织者预计呢届时将会有50万人聚集在华盛顿市区，那民众呢将会以国会山作为起点，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一路是游行到白宫附近的川普国际酒店，他们要呼吁呢国会要重视频发的枪支暴力事件，并且要推动更严格的控枪立法。那华盛顿的游行活动呢将会有数千名的学生来参加，那本周二临近华盛顿的这个马里兰州的一所高中呢也是爆发了枪击事件，造成了学校的2名学生受伤，那这就更加引起了当地社区对于校园枪支暴力事件的关注。那就此呢我采访了华盛顿附近维吉尼亚州的一名高中学生，他也是在本周六要来参加华盛顿的抗议活动，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Because of all the...
最近发生多起校园枪击事件，说明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多么的容易，甚至在马里兰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枪手也进来了，如果枪手这么容易进入学校，那说明我们很不安全。佛罗里达枪击案之后又有多起枪击，政府做的都是解决目前的问题，但说到以后还有很多要做的。
是这周六华盛顿的这个游行活动呢是全国范围呼吁控枪的游行活动的一部分。那么除了华盛顿之外呢，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的民众呢也都计划会走上街头来参加抗议游行。但是呢今天这个昆尼皮亚克大学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呢，有63%的民众对周六的全国范围的游行活动呢是持支持的态度，有31%的民众表示了反对。那么其中呢共和党籍的受访者持反对态度的占60%以上。那么当被问到这一次的游行是否能够推动新的禁枪立法，有62%的民众认为并不能达到效果。那么对于川普总统和国会在控枪的问题上的努力呢，61%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减少枪支暴力，并且同时呢有68%的受访者认为国会也应该有更多的行动。那么这一次华盛顿的游行到底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这个游行者的诉求，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位高中的女生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能达到效果，因为这么多人因为一个共同的追求凝聚在一起，有很多是学生，一些人说因为我们年轻所以不用严肃对待，但我们人多有能量，我们这代人将会长大，最终会做到政策决定者的位置，做这类决定，我们对自己的安全问题应该有发言权。国会看到这么多人在关注，应该理解到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他们需要转变想法，发挥他们的职务，给予他们的权利，保障我们的安全。
是我们知道在上个月呢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有一所高中发生的校园枪击案，造成了17人丧生，那么这一起事件呢是再一次引发了呼吁控枪的浪潮。在本月的14日呢，美国有数万名学生以停课走出教室的方式来抗议枪支暴力，并且呢也要求政府对枪支管控进行更严格的立法，那这也是本周六的活动的一个前奏。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国会议员们除了发声来表达他们对于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悲痛还有愤怒之外呢，并没有采取具体的立法行动。厅长，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副助理部长史伊恩3月22号至27号访问台湾。史伊恩此次出访旨在探索强化美台双边贸易、商务以及投资关系的协作方式。史伊恩在访问台湾期间将与资深的政界与商界人士会谈。作为主管制造业的副助理部长，史伊恩负责监管一系列旨在增强美国制造业者全球竞争力的国家级的项目。他与其他的一些资深官员一道负责执行美国政府有关促进美国制造业就业增长以及投资领域发展的计划。据美国在台协会发布的消息说，这是史伊恩首次以美国商务部副助理部长的身份访问台湾。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宣布将对中国某些商品征收新一轮的关税，并在某些产业上限制中资投入，这也意味着美国很可能面临中国方面的贸易报复。美国肯塔基州与这些征收关税的产品的关系十分的密切，其中包括洗衣机、钢铁和铝产品，还包括最担忧中国报复政策的农业。 肯塔基州州长贝文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对贸易和中国对美投资的看法。
非常感谢州长贝文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间不多，我就从贸易开始谈。根据美中商务理事会，肯塔基州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和服务十年之间，从2006年到2016年增长超过 300%， 这是非常强势的，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两位数增长相比。那么您认为肯塔基州对于中国市场最大的吸引力在哪儿？也就是说，您觉得肯塔基州能提供给中国市场最需要的是什么？
Kentucky can offer that Chinese market needs the most.
Kentucky offers a lot of things.
肯塔基州能提供的很多，有农产品、牛肉和波本威士忌。我们也生产林肯领航员轿车和其他的产品，所以不管复杂的汽车生产还是简单的饮品，这些都是国际市场需要的。是的，我们看到一个十年内的增长，但是在年同比上比去年增长了60%。中国现在是肯塔基州第四大出口市场，比其他国家大，例如历史上墨西哥是我们第五大贸易伙伴之一，中国现在排在这些国家前面，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去年对中国的出口价值达到280亿美元，我们认为这个数字还会上升。
您在贸易上的立场是什么？你相信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
我相信自由贸易，因为你必须能够与世界进行贸易关系。在美国，我们消费的大部分产品比我们生产的少，大部分产品是被出售给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经济，我们需要有强大的贸易伙伴，但需要一个公平的贸易平台。有关关税的建议，我知道总统是在决定我们是不是向所有人征税，还是我们只针对一些国家的征税。我想他想要的，还有我希望看到的是开放的贸易，但是也是公平的贸易，不只是自由的，必须是公平的。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通过对某种产品的补贴来获取经济优势。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面前，这从来都不容易。但我认为我们需要与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贸易关系。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have a strong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you brought up tariff.
您提出对于关税的看法，最近总统决定在太阳能板和洗衣机上征收高额关税。你的州有两家大型的中国家用电器生产商。
Two large Chinese appliances producers. One is Haier purchase.
一个是两年前被海尔购买的通用电器，另一个是美的集团在肯塔基州有研发中心。从商业角度来看，您认为这将如何影响两家公司？
我认为这对他们有益，因为他们是在美国生产，
而美的集团并不在美国生产。
但是他们在搞研发，他们是可以进行生产的。我觉得总统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全球性公司在美国生产产品。他为什么不想呢？任何一个国家的每一位总统都主张企业在本地落地，所以我觉得这对肯塔基州是件好事，因为即使不考虑关税的因素，海尔的收购都是一项好的交易，因为他们在洗衣机这个领域内做了一些优质的创新性的改变。我去过他们的工厂，亲眼见到过这些创新，而现在美的集团也在做研发中心，这是他们在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研发中心。他们在路易斯维尔雇佣了20多名员工，而我认为如果他们会在这儿建一个工厂，也将受益于总统先生这样的决定。
那么基
于现在美中之间紧张的关系，我们看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最近阻止了一些中国到美国投资的交易，部分原因是他们对于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问题的担心。您认为现在对于中国公司来讲容易在美国建工厂吗？或者是容易进行一些并购收购吗？
Or do a merge acquisition deal here?
Again, there's, I can't, it depends on the company.
每个公司都不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况。中国拥有大量的资金在寻找投资机会，我们欢迎他们来肯塔基州。我认为其他州也持一样的态度。除了美国6个州以外，我们州中国公司的雇员最多，我们在员工数量上排第7。在肯塔基州有将近9000人为中国公司工作，这都是好的工作，对我们的经济也是积极的，这也对贸易有好处，所以我鼓励更多的公司这样做。 我会让决定制裁的部门来决定这些交易是否威胁网络安全或是知识产权。
我读到一篇去年有关您的文章，您似乎不回避一些敏感的话题，例如贸易方面、网络安全或知识产权。您是如何把握这方面话题呢？
Cybersecurity 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reat. I kind of want to get yours.
I think if we have strong.
我认为，如果我们有强大的贸易伙伴，就有坚固的盟友关系。强大的盟友，人们不会与贸易伙伴有战争的。肯定不会。我认为现实是我们必须有强大的经济纽带。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这两个国家都拥有大规模经济，两个国家经济架构加起来可能比世界其他国家合起来都大。如果这是前提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建立强大的关系呢？我对此支持，我认为这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I see. Very interesting point. You mentioned that China.
您谈到中国有大量的资金想要进行海外投资。
There was a surge of Chinese investment oversea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6.
在2016年，中国海外投资，尤其是对美国，大幅度激增，而去年呈现一个锐减的事态，至少是30%。主要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对于境外资金流动的管控。那现在中国政府取消宪法中的主席任期制度，有这样的趋势，习近平主席打算在第二任期过后连任。
In the Constitution, it's pretty obvious t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trying to stay on this position after his second term. With the situation right now, would you think?
那么您认为这样的现状会影响中国对美投资吗？还是会有更多的国企进行这样的交易？
Or state-owned company trying to do the investment?
I don't know the answer, but what I do know is.
我对此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私有资本想要的是确定性。当人们投资的时候，他们要想看到政治环境不会发生很大变化。我认为这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投资的减少，因为现在美中双方都有一些不确定性。一边的一个领导人在位很久，想要继续连任，另一边新上任，所以也许这种不确定性就是人们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在投资之前做比较彻底的分析，这是好事。
那么相对企业持谨慎态度更多的是中国政府对于资产的管控，私营企业无法自由地进行一些海外的投资。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这边可能担心一些国家安全因素，试图将资金阻挡在门外，而中国这边是无法将资金转出境外。
是有两方面的因素，这并不容易。但是肯塔基州开放外国投资，当然我会鼓励人们投入到例如洗衣机等不造成国土安全等威胁的产业。我没法给出明确的方向，但是无论这些产业是什么都会受到欢迎。你知道我们这儿也有中国公司生产住宿零件，利盟集团这个生产办公用品的中国公司也在肯塔基州进行收购，这些应该是人们可以投资的产业。
您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大陆，但是未来应该有这样的机会，也可能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他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Impression on him.
I mean, he's a strong leader. He really is. He's very.
他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他非常聪明，也了解美国。他多次到访，他与美国驻中国大使布莱斯塔德有很好的私交。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有机会促成强大的联盟。他也与我们的总统唐纳德·川普是朋友，并互相尊重，这对两国都有好处。
Let's go back to tariff.
我想再谈一下有关关税的问题。您一直是232条款的支持者，也就是有关铝产品倾销的调查。而你所在的州也有两家产业内的炼铝厂，也曾经到访过其中一个并发表了演讲。我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意见。
What's your stand on that?
What I have said,
我所说的是，美国需要审视铝和钢铁产业，确保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公司与其他人相比有不正当优势。他们应当是在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
Mm-hmm.
Do you think the decline?
所以您认为这个产业的衰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倾销吗？
The Chinese dumping or whatever.
It seems that there's
似乎有关系，这是我们说的。让我们调查出这是否有关系。
Find out if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cause China was growing so rapidly.
因为中国发展很快，他们通过购买大量钢铁的方式来补贴这个产业，这没有错。其他国家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做过一样的事情，但是现在中国的增长趋于平稳，突然间钢铁和铝这些材料的供给超出当地所需的量，所以被输送到全球市场上。但是由于某种程度上是被政府补贴的产品，很多其他人就会说，我们的政府没有给予补贴，我们要与市场上的这些剩余产品竞争，这似乎是不公平的优势。这些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川普于周四下午公布了对中国的贸易惩罚。对此，美国之音采访了美国西中大学的教授尹尊生，他认为川普的措施最终可能对美国的伤害更大。
这个川普这个做法呢，是一方面来讲可以说呢是由来已久，是他的整个的一个执政理念。再一个方面呢，他是一个没有很好配合、很好设计的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战的一个策略。这里边有很多的漏洞。实际上呢，他这个做法，我看到的结果可能是杀敌八千，自伤一万，所以他这个可能对跟美国带来的损失要大于对中国的损失。当然，尤其中国现在目前来讲，实际上对这整个的形势的估计，没都可能比美国要充分。这一点上吧，川普有可能低估了中国的应对手段，还是一种这个大国的一种心态，就对其他国家都得听命于美国，要么就按照我的方案来做，要么就得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形势和目前中美之间的这种经济关系已经不相符合了，所以这点上面它有可能失算。主要从贸易战来讲呢，实际上在我们从这个西方典型经济学来讲，还是都是互利的才能有贸易的产生，不是哪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但现在这么一块呢，那个美国呢可能就限制中国的产品的进口中国现在目前大宗的进口还是一些日用品和这电器产品这方面比较多。这一点呢可能会给中国的出口带来很大的损失，这是无疑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必然会招致 给美国的消费者带来的损失。因为目前中国这种大规模的出口不是在短时间之内在其他的任何一个工业国家能够弥补的，所以这里面即便说是它能够让其他的国家来补充这个市场，或者是让美国本国的厂家来生产这种产品，这都需要时间。所以这东西也没有很好的规划，这个一竿子像打翻一船人这个做法是有些问题。它不是这么做的，这个从这个你从这整个的追求这个世界贸易的开局以来啊，这个只有在过去500年当中，其他几个帝国曾经有过这种重商主义，是很对用这种贸易去征服别人，但是作为目前这个中国和美国这对抗来讲都不会简单的出现那种被中国被征服的这种局面，所以这个东西呢，我的看法来讲，可能是会给双方带来的损失，很可能美国的损失会更大一些。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